你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之魔故事集》第十一集。大家好，我是之魔。那故事集系列不知不觉进入十位数了。那在这个第十一集里，我打算给大家带来的是一则篇幅算短，但是寓意深长的警匪剧。那里面的每一个情节跟每一个对话都是经过我细心安排的，大家可以去仔细的咀嚼或是推敲看看它的意义。那喜欢推理故事的朋友们，在这一集里不妨也可以跟着情节推理看看，看有没有办法推敲出事件背后的真相。杀人魔兔兔先生。根据刚刚所得到的最新消息显示，昨天晚间于约克市酒吧内发生了一起杀人案。根据警方判断，为与上周同一起连续杀人事件。新闻媒体不断播放着案发当时的惊悚场面，而透过荧幕监视器，能反复看见画面中一名戴着兔子头套的男子，手里拿着凶器。本次死者为52岁的保罗·费许，经事后调查发现长期有家暴倾向。这已经是兔兔先生于今年犯下的第四起杀人案了，然而其真实身份目前仍无从知晓。兔兔先生不是个都市传说，而是真实存在于这个世界上的。连续几起凶残的杀人事件，都是由那名戴着兔子头套的男子所犯下。即使目标对象个个看似毫无关联，却似乎并非随机挑选。多名死者生前皆位高权重，然而经过警方调查后，才发现背地里都有着甚为恶劣的作为。家暴、暴力讨债、不适任教师、暗通款曲的司法人员等等，这使得兔兔先生被网络塑造成一位私刑正义死神。然而约克市警方对于兔兔先生的悲剧英雄形象简直嗤之以鼻，他们发誓定要逮捕这名罪大恶极的凶嫌，也为此进行了大规模的搜查行动。既然死者生前都曾与人结下仇恨，那么复仇便成为了最有可能的行凶动机。然而除了皆为兔兔先生所犯下外，却不见这几起案件的共通点。而各死者生前曾欺压过的被害人，与案发当下也都刚好有着完美的不在场证明，因此排除此案为报复行为的表现。难道兔兔先生真为死神降临？于上一起事件发生后两个月，第五起兔兔先生案再度发生。死者据悉为长期从事高额放款的黑帮老大。目前约克市警方已出动全员包抄于案发大楼周围，双方僵持对峙已近十小时。随着网络媒体大肆宣扬警方行动，原先拟定的作战计划也一并被大楼内的嫌犯得知了。警方人员不得已只好放弃谈判，而直接持枪冲入大楼内。警方于五楼瞥见兔兔先生的身影，双方开始了一段持久不下的攻防战。最后这攻防战于一声枪响正中了兔兔先生的腹部，宣告结束。警方人员第一时间并非是去保护人质，而是奔到已卧倒于地的兔兔先生身边，立刻摘下了他的头套。兔兔先生是名女性。 率先行动的那名警员惊讶地说道，而其他几人也好奇地在一旁打量，一窥这名传说中死神的容貌。
长得还蛮正的啊，
所以我们不该叫他兔兔先生，而是兔兔小姐啊。
说到底，到底是谁帮他取了这个称号的啊？
不对，只有至今仍站在原地不动的警长发现了异状，以带着颤抖的嗓音说道，
他是废许太太。
谁啊？第四起案件死者的亲临对象，就是上一次有不在场证明的嫌疑犯。
交换杀人并非是单人犯案，而是多人联合的犯罪行为，以互相杀害彼此的目标对象躲避动机嫌疑，同时又能确保自己想铲除者也能被解决。在这之下，没有人仇恨能不被了结，却也没有人能从罪恶中逃脱。那是以多么庞大的人力与多么深沉的仇恨才能造就的杀人手法。你们就一辈子追着兔子跑吧。废许太太在最后仅留下这句话便断气了。的确，或许只要透过这次的线索，将背后的联合团体一举攻下，便能宣告结案。然而，警长深知这只是没有意义的补救罢了。兔子从不该出现在这个世界上的，并非亡羊补牢，而是打从一开始便必须避免复仇者的诞生。只要这世上还有兔子存在，仇恨的连锁便永远没有终结。那这就是关于杀人魔兔兔先生的故事，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推敲出事件背后的真相呢？其实有时候看新闻的时候，看到有很多人在事后诸葛，都会觉得其实真的蛮没意义的，但是要避免悲剧发生也不是这么容易的一件事吧。那这个故事的灵感来源其实是源自于一张照片，就是看到了一个穿着西装然后戴着兔子头套手上拿着电锯的男子的照片，是意外在网络上看到的，然后当初看到照片之后就自动有了这一连串的发想，我觉得也是一个蛮有趣的巧合。那来跟大家闲话家常一下吧，就是最近天气突然变很热呢，明明才五月而已就变那么热，然后可是偏偏在录音的时候都要完全静音，然后连冷气都不能开的，所以其实我现在已经是汗流浃背的状态了，希望我能想办法撑过今年夏天了。那废话就不多说了，第十一节故事就到此结束，我要去开冷气咯，感谢大家收听，我们下次再见咯，拜拜。